第四周，神的子民需要寻求主的指引，有主的同在，以展示他的得胜，好建造他的身体，并扩展他的国度。周五纲目第三大点，以色列人对付了他们的罪，就是雅干的罪之后，就战胜爱城，但之后又有以色列人如何受了基遍人欺骗的记载。第一重点，基遍人就是西魏人，是以色列人必须灭绝净尽的迦南地列国之一，因为他们是属魔鬼的，并且与鬼调和。基遍的居民设诡计欺骗以色列人。第二重点，因着他们听见以色列人击败耶利哥和爱城，就想要与以色列人讲和立约，使以色列人让他们活着。他们假充使者而来，并假装是从远地来的。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地来的，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第三重点，约书亚九章十四节是圣经中强而有力的一段，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为什么受了基遍人的欺骗。他们并没有求耶和华指示，因此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让他们活着。第一小点，以色列人受了欺骗，因为他们好像一个忘记丈夫的妻子。全本圣经是一部神圣的罗曼史，记载神如何追求他所拣选的人，至终与他们成为婚配。第二小点，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这般神的选民是他的妻子，在他与我们之间必须有基于相互之爱的婚姻连结。所以宇宙是结婚礼堂，丈夫是那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在此与蒙救赎、重生、圣别、更新、变化并融化的三部分人结为婚配。至终圣经结束于新耶路撒冷，就是神选民在新天新地里的终极完成，做宇宙的妻子，直到永远。第三小点，妻子绝不该离开她的丈夫，乃该一直依赖丈夫，并与他是一。基遍人到以色列人那里时，以色列这妻子该到她丈夫那里去，问问他该做什么。晨星喂养，约书亚记九章十四节。以色列人并没有求耶和华指示，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们，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们研读旧约的历史和预言，需要对全本圣经关于神为着基督与教会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的经纶有全面的观点，完全的看见。我的负担需要将这原则应用于约书亚九章，使我们看见本章的内在意义。以色列人受了基遍人的欺骗，因为他们好像一个忘记丈夫的妻子。他们在这里所做的与夏娃在创世纪三章所做的完全相同。狡猾的蛇要试诱引诱亚当，但他不敢直接去找亚当， 撒旦乃是去找亚当的配偶，一个女人，因为他知道欺骗女人比较容易。选自《约书亚记》圣命读经65页。信息选读：在最纯洁并圣别的意义上，圣经乃是记载一对宇宙配偶的罗曼史。这对配偶的男方是神自己，女方是神所救赎的团体人。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这般神的选民是他的妻子，在他与我们之间必须有基于相互之爱的婚姻连结。所以宇宙是结婚礼堂，丈夫是那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在此与蒙救赎、重生、圣别、变化并融化的三部分人结为婚配。丈夫是三一的，妻子是三部分的，因此两者彼此非常相配，一同活着，在整个宇宙中做独一的对偶。这神圣的罗曼史一再启示于全本圣经中，人堕落以后，神拣选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这人同着他一切的后裔，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成了神的妻子。在旧约里，神常说到他自己是丈夫，他的子民是妻子。至终圣经结束于新耶路撒冷，就是神选民在新天新地里的终极完成，做宇宙的妻子直到永远。在耶利米二章二节有一段订婚的时期，就是神追求以色列的时候。神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到西乃的时候，以色列必定爱上了这位宇宙的男人，这位独一的英雄。无论以色列想要什么，他都能做到，他们所需要的他都有。他有智慧、才干、才能、力量、全能、能力和权柄，做成一切事。我信当以色列到达西乃山时，就定义要嫁给这一位。妻子绝不该离开她的丈夫，乃该一直依赖丈夫，并与他始一。撒旦来引诱夏娃时，她若守住这原则，就会跑开到她丈夫那里去，那会是她的保护，她的防卫。假定我是妻子，一个贫穷的女人来到我这里求些帮助，我这妻子可否凭自己直接为这贫穷的女人做些事？因着这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事，所以我可能给她一点钱或食物，而没有为这事问过我的丈夫。这就是在约书亚九章所发生的事。欺骗人到以色列人这里，好像贫穷的女人来到富有高尚之家的贵妇这里。以色列这妻子该到她丈夫那里去问问她这件事，但以色列人并没有求耶和华指示。以色列人受了欺骗人的欺骗，就与他们立约。一旦以色列人立了这约，指着耶和华的名向欺骗人起了誓，约就不能改变，以色列人就不能碰欺骗人。选自约书亚记圣命读经65-67页，参读出信课程第21课。